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非常高兴能够在主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那我想到这个世界充满了混乱，但是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世界抽离出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敬拜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敬拜、崇拜就是我们在神的同在中间。敬拜就是有神的同在，我们来寻求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不只是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要有一个互动。怎么互动呢？我们用我们的声音唱诗歌、祷告、读经来赞美神，用我们的心灵借着向主的渴望，借着有声无声的祷告祈求，我们来荣耀神，用我们的声音来赞美，用我们的心灵来荣耀他。敬拜就是这样的一个活动，而这个敬拜影响着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你我的人生，别人想到你我会想到什么呢？你人生有什么标记呢？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同工新宇长老、景坤弟兄四月底要参与一个家庭更新协会的恩爱夫妻营，那个营会中间有一个很经典的描述一个家庭夫妻关系的这个标记，就是蝴蝶和水牛啊，这是那个某一些家庭的标记。那有的家庭说，我们家庭的标记呢，就是啄木鸟跟树啊。那人跟动物的最大差距，在我想就是人会敬拜，人需要面对一个比自己更高的那一位，去寻求人生的方向，去爱他，去敬畏或者说惧怕他，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事情。那我想大家也记得圣经中间很有名的一个人亚伯拉罕，他人生的标记是什么呢？他人生的标记就是支搭帐篷，没有一个长居之地，到处漂流。但是他还有一个标记，不只是帐篷，还有一个是什么？祭坛。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建造祭坛。所以他的人生的标记就是客旅的人生，就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生的标记中间，不是你很会烧饭，很会做一些事情，而包括我们很喜欢来到神面前敬拜。基督徒的人生，好像希伯来书12章讲的，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仰望耶稣就是敬拜，然后奔跑，放下重担。在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难处，各样的重担，但是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奔跑，我们为客旅，我们也让敬拜成为我们人生的标记。那这一篇诗篇大家很熟悉，我想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背起来，提醒我们教会的首要就是敬拜，这是敬拜的宣召。那在这个诗篇中间呢，就帮助我们来看到敬拜呢，圣经里面所讲的敬拜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一个人是灵修，是祷告，是在神面前的，也可以用诗歌个人性的敬拜。但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是一群人。普天下是哪些人？是所有的人，包括信主的人，有没有包括没有信主的人？普天下的话应该是所有的人， 就给我们一个敬拜，其实是一个要神带给所有人的一个福祭，也给我们一个传福音的使命。但是呢，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你们是谁呢？就不是全部的人了，因为能够侍奉神的人，除了神的儿女，不信神的人没有办法侍奉神。你们是不是偶然相聚的乌合之众？你们不是各怀鬼胎的一盘散沙？你们就是我们，应该是同心合意的基督精兵，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是所有信主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从乌合之众一盘散沙成为神所用的基督精兵。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做你侬我侬，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中间有几句话非常的肉麻，说将咱两个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这个是讲到夫妻的一种相爱的关系。那我也听过一个比喻，说我们一群人，其实这个比喻原来是讲说这个吵架的夫妻的关系，但我把它用来做这个教会的比喻好了。可能我们像是一堆冷饭，颗粒分明，又冷又硬，但是呢，神要把我们变成一盘香喷喷的蛋炒饭。我知道讲吃的大家精神就会起来，好，怎么从一堆一盘散饭变成一个热腾腾的呢？需要加油、加盐、加蛋、加料，然后呢大火翻炒加热，然后就变成了香喷喷的蛋炒饭。敬拜就是一个大火翻炒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各自也许有不同的伤痕、不同的眼泪、不同的痛苦、不同的抱怨、不同的难处，但我们在神的爱中间，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一起加热，把你的味道、我的味道、最好的味道都混在一起。我认为这个加热的过程就是敬拜。我们一起唱诗歌，我们向神唱，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冰冷的心就被神所融化。所以这一个过程呢，是我们以神为乐的过程。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以神为乐。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好像是为诗班做广告，鼓励大家乐意侍奉，等于向他歌唱。我想最近许多的新闻让人心非常的纠结。前一阵子中国的一个对女性很多这种拐骗、盗卖，然后虐待，把女性种种不平的对待，中国这样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政府，人民的行动都管理得很清楚的，好像对于一些黑暗的角落却是看不太清楚，让人有点惊讶。我们看到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明明好像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应该很快打完的一个战争，怎么战争又拖了那么长的时间，这么多人在受苦，所有人都在那边纠结，都很困难。我就想到其实整个世界的状况都是往一个坏的方向在走。物理学上有一个叫做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讲到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在朝一个能为降低混乱增加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会老，没有人越活越年轻，越活 越年轻可能只是 化妆或者整容。我们所有的房间不去整理的话，一定越来越乱，东西越来越旧，食物越来越 腐烂。那所以我不知道各位觉得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还是会越来越坏。我想根据我刚才的导引，大家一定会觉得这世界没有盼望了，越来越坏。让人开心让人快乐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但这边说我们以神为乐。传道书一章八节有一句话代表很多人的心情，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可是人以为问题在于物质的缺乏，我们就贫穷了，制度的不完全就不公平不公义，教育不普及就造成无知。所以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学问的目的都在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使人更快乐。所以厨师餐馆就发展出更精美的食物，这个汽车制造业或者建筑业就要造更豪华美丽的汽车跟车子，许多的化妆品保养品各种的手术现在很多医学院大家去学怎么样做整容，而不去学做比较辛苦的外科内科妇科小儿科这些医生，所以抽脂纹身整容这些行业帮助人有更多美好的外表。可是呢，文明越发达，经济越富裕，忧郁症抑郁症就越多，人就越不快乐。曾经有一篇文章，我小的时候读的那篇文章后来写成一篇单章，写成一张单章，题目叫做幸福的方程式。他开始就问一个问题说，如果等号的左边叫做幸福，等号的右边是什么呢？那我就想到从前有一首打油诗叫做快乐的秘诀，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这真的能带给人快乐的人生吗？身体的健康，物质的丰富，家庭的美满，功成名就，这些都很好，但是对绝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只是梦，只是幻想，是现实中间不可能达到的完全。从前的世代，穷是缺钱、缺食物；今天世代的穷是缺爱、缺快乐、缺喜乐。以前的世代没钱有爱，大家还可以穷开心、苦中作乐。现在的世代有钱没爱，只能在孤单寂寞中间强颜欢笑，浑浑噩噩，最后抑郁已终。基督徒说，原来人心中有一个洞，是除了神以外谁都不能够填满的，所以除非神进到我们心中，我们才有满足，否则别的东西进来总是觉得还不够，总是觉得还是空虚的。人的终极的喜乐是要认识神，以神为乐。我们想到许多的宗教，中国人很熟悉道家的玉皇大帝，在西游记里面呢，好像是一个有点昏庸的最高掌权统治者。佛教的释迦牟尼是一个为了悟道成佛就抛妻弃子的印度王子。我没有负面的要批评人家啊，但是呢，我就让大家体会一下，伊斯兰教的真主阿拉是一个至高独一尊荣的神，却跟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所信的之前还有一个希腊神话里面有一个主神叫做宙斯神，是个到处留情、撒下孽种无数的花花公子。但是呢，我们所相信圣经里面的神耶和华神 是独一真神，是世界的创造者，也是你我信徒的天父。在这些比较这些宗教信仰最高的这一位，你喜欢跟谁在一起？谁真正的关心你？谁真正的能够爱你？谁以你为他的喜乐？你希望跟谁在一起？所以敬拜是神的众儿女讨神喜悦的行动，在天父的喜悦里面，在我们的相聚群体的敬拜里面，才有真正最深的喜乐。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提醒我们，敬拜要到神面前，敬拜是我们一起到神面前，而在敬拜中间，我们以神为乐，神也以我们为乐。天父喜乐是我们心中真正最深的喜乐。所以我鼓励大家，虽然过去两年我们很多时候只能在网上敬拜，那我鼓励大家，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实体。神无所不在，但是弟兄姐妹不是无所不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来聚会真正成为一个敬拜者，不要成为一个观众，不要成为一个消费者，让我们在神的爱中彼此交流分享，成为相关联的家人。诗篇100篇继续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这是敬拜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样的敬拜是要认识，是要按照圣经来敬拜，而不是照人的想象来敬拜，不是随便的敬拜，是有规矩、有方向的敬拜。而圣经是所有教会、所有基督徒信仰共同的基础，唯一的标准，最高的指导原则。基督徒要受圣经所约束。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不是自我中心任意妄为犯罪的自由，这个自由带给我们一些的约束，好像红绿灯，好像交通规则，在那个遵守规则的约束之下，在那个规范里面，我们就可以安全的自由行动。因为圣经，基督徒相信圣经，以圣经为权威为标准，我们的信仰就不会变成神秘的宗教，不会变成狂热的宗教。许多神秘狂热的宗教其实是掩饰了里面没有真实，好像假药或者垃圾食物，给人一些神秘的经验，给人一些狂热的拥护，甚至一些神奇的能力，那些教主，可是呢，最后会造成人间的祸患，永恒的悲剧。我记得从前有一个朋友，他的亲家，他这个人是大陆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干部，他的亲家是一个练某种气功的这个狂热拥护者。结果呢，练了一头的白发练成黑发，哇，觉得太厉害了，入迷的不得了。那但是后来就有一些的悲剧发生在他们的家庭里面。那细节我想我不能够多提。我还记得参加他们家人的一个葬礼中间，我碰到我这位朋友，那他当时已经从岗位上退休下来。他就问了我一些信仰的问题，那已经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三五年之前呢，我又碰到他，他说他受洗了，我说感谢主，他接触到他的亲家有那样一个狂热的信仰，他自己过去可能也有一些无神唯物或者社会主义的信仰，但他最后就发现说，唯有圣经 带给我们正道，真正的是按照真理来敬拜，合乎理性，但是超越理性。我们信仰就是我们相信神，信仰的前提就是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神启示，神说话，我们相信神借着圣经，借着耶稣对我们说话。所以在真理里面，我们可以来亲近神，神也来亲近我们。那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我们看到神要人认识他，圣经要人明白真理。一个不愿意遵行的人，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不能够真正明白真理。在这个经文中间有好几幅的图画来表明神跟人的关系。我们是他造的，所以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我们也是属他的，他是主宰，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他的民，他是君王，我们是神的百姓，也是他草场的羊，他是牧者，我们是羊群。人间最大的痛苦之一就是孤单寂寞，人间最大的痛苦之二就是虚假的关系。我们认识神，经历神，亲近神，是用圣经所指出的方法途径，而不是用人的想象的拟人法。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学弟，在一个教会服侍，他打电话跟我讲说他很困扰，因为有一位姐妹，这个姐妹长得胖胖的，有一天这个姐妹在异象中间看到耶稣，耶稣为了安慰她，医治她因为胖而造成的伤害，所以耶稣也变得很胖，她就觉得她得到医治了。我说这是圣经有这样子的事情吗？很多人用他自己的一些想象来表达的，不是圣经，不是按照真理来敬拜神。所以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敬拜不要以人为中心，不要滥用或者妄称神的名。人信仰的经验常常有一些是个人化，比较神秘，讲不清楚的经验，可能是真，可能只是想象。连保罗都有他自己三层天的神秘经验，他不能告诉，他不要告诉别人。这个经验是不能够帮助别人，不能重复，也没有办法应用在别人身上。不要过度的去公开的宣讲推广，因为这个带来一个试探，让我们会骄傲自夸。敬拜是我们按照真理群体一起公开的在神面前赞美他，亲近他的过程，合乎圣经真理的经验，我们应该多多的见证分享。圣经里面讲到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耶稣的主导文讲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几节经文中间就让我们看到，好像我们跟人的关系和我们与神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关联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与神亲近，也与人亲近，在群体中间，在真理里面来敬拜神。诗篇100篇继续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那在这个经文中间，我们看到了有称谢、赞美、感谢、称颂几个动词，都是从心底、心灵里面发出来的。那每个词之间的意思稍有不同，但是也有许多是相通的。所以我想我们不要特别把它分说称谢是什么，赞美是什么，感谢是什么，称颂是什么， 不是四个不同的东西，是整体一个向神赞美的心态。而这四个动词所带来的四个名词，他的门，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感谢他，他自己，称颂他的名。好，他的门，他的院，他自己，他的名，却好像是一个由外而内，由远而近，由下而上，近身的敬拜。这也是一个灵命成长，越发亲近神的过程。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从文字上面，如果我们太去分尽心跟尽性尽意尽力四方面有什么不同啊，然后每个是不同的阶段，那这个有的时候就很失去圣经的意思。圣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全人全部，由里而外，从心灵开始，到我们的侍奉，到我们的聚会，到我们整个人生，都一起来爱我们的神。耶稣不是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真正心灵的敬拜是投入你的时间，投入你的心血，投入你的金钱，投入你的资源的敬拜。所以这个敬拜会带来喜乐，敬拜让人亲近神，敬拜使人委身，使人奉献，都是必然的。我曾经在我们教会提过说，我们欢迎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但是呢，如果你来你不了解，你不想参与，你是客人，你享受教会种种的招待，但是如果你愿意参与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受洗或者加入会员，你就成为我们的家人，家人就分担家事，家事不会叫客人做，家事一定是家人做，分担家里的经济上面的需要，你再进一步委身成为教会的同工，成为教会的小组长或者执事长老，甚至是教会的牧者，你就是家人中间的仆人，不是做官，是做仆人，更多的来侍奉，因为侍奉神而侍奉人。我想这是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来侍奉他。最近好像疫情渐渐结束的时候，我就发现到说，哇，我们的儿童事工阿瓦纳有很多新来的家庭，但是我们的同工还没回来，很多团契的弟兄姐妹还在网上参与查经，所以一下子很多新来的人，原来能够参与做仆人做服侍人的人不够，哇，这些同工就格外的辛苦。我就鼓励弟兄姐妹来侍奉，在教会里面成为家人，成为仆人，因为这是效法耶稣，服侍更多的人。不是真正的敬拜者不会成为 consumer， 不会成为消费者，只是享受服务。真正敬拜者一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爱神服侍神而来侍奉服侍其他的人。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敬拜就是侍奉，主日的崇拜有的地方叫 worship， 有的地方叫 service， 就是敬拜跟侍奉是一起的。敬拜不单使神得荣耀，当我们使神得荣耀的时候，人也要得到造就，就会成长。基督徒的成长除了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学习服事之外呢，很重要的，我们要接受神的服事。什么是接受神的服事呢？就是被神所建造，被神所建造成为神的灵宫，成为神的圣殿，成为神喜悦、神所使用的教会的神的儿女。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说，上次的经文，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如果田地撒种耕种，却总是结不出果实，长不大，建造房屋建造到最后还是一团废墟，那这个可能让建造者或者耕种者会失望。神如果耕种你我的人生，建造你我的人生，让我们就愿意被他服侍，被他建造，被他为他而使用。圣经上说，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教会里面别人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主，但最重要的是从神来的恩惠，神来的连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今天的圣餐，每一次的圣餐，我们就好像来到施恩宝座前，看到耶稣的恩典借着他的舍己临到我们身上。神借着侍奉，借着投身，委身，借着敬拜，能够来建造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不单蒙恩得帮助，坦然无惧，我们的生命不单被神建造成为灵宫圣殿，我们生命能够像基督满有荣耀。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非常羡慕那些你看到他就让你想到耶稣的人。有的时候我看看镜子就觉得，哇，好不像耶稣哦。求神怜悯我们，真的在我们中间显出他的荣耀，在我们生命中间工作，他来服侍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而这个经文的最后一节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耶和华本为善，这让我们的敬拜要思想神是美好的、良善的、圣洁的神。我们的敬拜不单是群众的敬拜，不单是真理的敬拜，按照圣经，不单是心灵的敬拜，更是一个圣洁的敬拜。彼得说，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因为神是圣洁的。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难，因为神的标准是何等的高。可是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又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如果耶稣说这些话是不可能达成的，他会说吗？大概耶稣说的话是应该有可能发生才会，他才会说吧。但是谁能够像天父一样完全，像天父一样慈悲呢？谁可以愿意举手吗？我想我们都不敢举手。但如果这是神要做的事情，他会做成。你我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与他配合。圣经里面提到两条像神的路线，一条叫做分别善恶树的路线。我想大家记得啊，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就能够审判论断别人，这是神不喜悦的。另外一个叫做生命树的道路，就是生命里面像神，是圣洁的，是完全的，是慈悲的，是良善、慈爱、信实，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在这个 过程中间，用圣洁来敬拜的过程中间，基督徒的问题，我相信很多人会想到保罗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什么，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没有良善的人努力表演出良善的外表，最后表演就成了耶稣所指责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可是保罗在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可以说也许他灵命最成熟的时刻，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义人吗？不是，他说我是个罪人，罪魁。我们没有办法脱离本质上的老我，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属肉体喜欢犯罪的情欲。可是当我们拒绝否认自己软弱的，我们就容易成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真实本性与面貌的，有可能成为像保罗一样罪人中的罪魁。谁喜欢成为伪君子？谁喜欢成为真小人？你觉得神喜欢伪君子还是真小人呢？我曾经问过弟兄姐妹，优弟的学生就觉得说，大家要做什么真小人，不要做伪君子。其实神爱罪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伪君子，包括真小人。神爱罪人，但是目的是要罪人悔改。神不喜欢败坏，神也不喜欢虚伪。我们怎么能够悔改，怎么能够有圣洁的敬拜呢？在保罗提摩太前书一章宣告他自己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之前，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悔改，我们必须与主亲近才能够离开罪。所以真实的敬拜会带来真诚的悔改。好像以赛亚在圣殿中间看到天使的敬拜，天使的诗歌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在那样一个荣耀的敬拜中间，是不是欢喜快乐，哈利路亚，感谢主？不是，他在那边哭喊着悔改，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因此他就得着洁净，天使用火炭洁净他的口，然后他就听到神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在这个呼召中间，他就回应，他就现身，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圣洁敬拜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带出真实的悔改，真实的洁净，就听到神的呼召，以及人的献身，被神所使用。圣洁的敬拜会让仇敌逃遁，也会让慕道者见到神。敬拜就是把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真神。敬拜能够保守神的儿女成为圣洁，远离罪。敬拜也可以使仇敌逃遁，也能够让慕道者在敬拜中间见到神。敬拜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见环境黑暗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咒诅来驱逐黑暗，不需要责骂。为什么会黑暗？因为没有光。你去责骂黑暗没有用的，你去发光，黑暗就不存在了。基督徒面对 属灵的征战，面对试探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的原则，第一就是逃避，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远离试探，不占罪人的道路，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是大声的呼求，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但是救我们脱离凶恶。在凶恶，在黑暗中间，我们要向神呼求。第三呢，就是要敬拜亲近神。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在那边宣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真实的敬拜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带来得胜，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犹大的约沙法王，他设立歌唱的人，在历代志下二十章，让他们穿上狮袍，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面前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散了。这是一个真实敬拜带来得胜的一个例子。同样的，虚假敬拜带来失败的例子，我想大家也很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非利士人杀了4000个以色列人，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商量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然后以色列人就打败了，被杀了30000个以色列人，约柜被掳去。所以敬拜不是一个万灵的战胜的秘诀，真实的敬拜显出神的荣耀，虚假表面的敬拜会失败的更惨。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真实的敬拜，在真理中间敬拜，群体的敬拜，心灵的敬拜，以圣洁来敬拜。敬拜的时候，耶稣就被高举。敬拜虽然跟传福音稍有不同，不是以传福音为目的，但是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保罗也说，当敬拜的时候，偶然有不信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敬拜虽然跟传福音有一些不同，但是也可能在慕道者的眼前，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反过来讲，虚伪的敬拜会成为一个最坏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有真实圣洁的见证，蒙神所喜悦。有人说，教会最重要的责任是传福音。那 John Stott 他说，不是，教会最重要的不是传福音，是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是爱人对人的爱，敬拜是爱神对神的爱。对人的责任不能超过对神的责任，对神应该敬的应该是摆在第一，要爱神才能爱人。有传福音的恩赐，有的人比较没有传福音的恩赐。虽然每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但是呢，每个人更有敬拜神的责任，有敬拜神的呼召。传福音到这个世界结束的时候就停止了，但是敬拜一直到永恒是不休止的。我想到永恒不休止，我们就要想一下，我们人生应该怎么样子来敬拜神。大家很熟悉的，在1912年4月15号发生的泰坦尼克号这个新船首航就沉没的这个事件。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很震惊， 全船2200多个人，这艘船是新造好的，号称是不会沉的方舟，却撞到了冰山，几个小时之内就沉下来了。原来可以救生艇可以载1200个人，但是呢，只载了700多个人啊，因为混乱的缘故，有1500多个人就死在海里面。听说当时有一个牧师在这个船上，就大声呼喊说：“救生艇上这一些基督徒，你们都下来，让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上救生艇，因为他们还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已经有永生了。”所以就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就下来了，然后他们留在这个甲板上，然后船上的乐队，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记得，这个乐队就用音乐来安抚大家的心。你知道在船上，这是一个商业的船，他先拉一些一般的乐曲舞曲世俗的曲，后来当这些基督徒开始唱诗歌，他就拉诗歌近乎我主，也就是在这些人生命要结束之前，他们用一个敬拜的态度来面对他整个人生。今天这个世界悲观的人觉得可能也像这个泰坦尼克一样在下沉，到底世界会怎么样，这个战争能不能结束，会不会再扩大产生 更不好的影响。我们刚来美国刚来 Delaware 的时候就觉得说，哎， Delaware 又不是纽约又不是 DC， 人家核子弹不会往这边发。那也有人就说人家科学技术不好，就打不到纽约打不到 DC， 说不定就打到 Delaware 来了。面对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是来敬拜神，帮助我们从今天进到永恒。敬拜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愿意荣耀他，顺服他，讨他的喜悦。敬拜让我们谦卑，让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一切的决定。这是你人生的标记吗？是你的优先，是你所想要首先想要做的事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圣经上的话是何等的美好，跟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相关，不是以我们为中心，却是以你为中心。但是我们也知道，你的心中最关心最爱的就是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敬拜中间能够遇见你，在敬拜中间得着从你来的喜乐，也十足喜悦。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用真理来敬拜，用心灵来敬拜，让我们敬拜以后，我们的生命因为靠近你就成为圣洁，在黑暗的世界成为你的光。谢谢主，我们将恭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